第十八章，神的引导。回到北平，杜威义牧师恰好从昌黎到北平，尚杰与他谈北上参观的感想。教会所办的学校，无非把欧美之皮毛运到中国，暂时靠差会寄来的金钱来维持。一旦失去金钱，则前功俱废。许多神学专教授皮毛，中国人做工只求献媚西人，一些教会学校徒有其名。上节又到小报房胡同听王明道先生讲忠心的仆人，会后两人略谈几句告别。这是中国教会史上两位大布道家的第一次见面。长老会的林森牧师请上杰在北平帮忙他至少半年做训练传道人的工作，但神却阻挡上杰说，不能答应，这不是你现在要做的，起来去奋兴全国不冷不热的教会。于是他对林森说，用信徒为主做工是教会当前急务。他在北平期间抓住各种机会为主做见证，特别提出家庭聚会之重要，有形教会有关闭的可能，但家庭礼拜永远无法消灭。上节婉谢长老会牧师的邀请以后，就接到梅丽德夫人从上海的来信，催促她南下主领上海南门清新男女中学的奋兴会。接信以后，上杰问明了神的旨意，于1931年1月13日搭车回上海。在火车上，他深信1931年将是神要在他身上大显奇妙作为的一年。到上海后，正好日本宗教家鹤川丰彦博士在沪江大学讲社会福音，教会领袖前往听讲者不下五六十人，上杰也到会聆听。他们对上杰的学识与牺牲精神也深表佩服，称他为中国的鹤川丰彦，请他领导告会。鹤川丰彦讲的是十字架帮助日本改良，提倡平民教育。上杰在会中讲的是耶稣宝血有能力，十字架的功效和重生被圣灵充满的必要。讲了以后，上杰知道他所讲的是不会被那些摩登派接受的，而他自己再也不肯像在美国时一样讲似是而非的社会福音了，便自请隐退，不再领会。上杰虽然不满鹤川丰彦的社会福音，但对自己所讲的圣灵充满也同样不满。他后来写道，岂为听者渺渺，及言者又何尝知其所谓。那时我虽已悟及社会福音是空洞的，似是而非的，然自己对于基本要道救人之法仍然不得要领。在清新堂的领会中，上杰对清新男女中学的青年讲解圣经，并谈自己蒙恩的经过，受感动的人很多。后来清新堂的汤仁熙牧师介绍他到宣道会的守贞堂洪德堂讲道，但他仍对自己所讲的不满意。刮刮耳朵而不打动人心，复有何用？这时有一位西人朋友很诚恳地警告他说，上海西门斜桥伯特利教会是富于感情性的，你万不可加入他们的教会。上杰回答说，加入不加入是另一件事，我有机会去参观一次是无妨的。有一天，上杰果然跑到伯特利去访问， 季志文牧师请他讲一次道，他讲的是五饼二鱼，听者有七八百人，都觉得还合胃口，于是就请他主领查经班。他在班中教马可福音，参加的人日渐增加，但上节自称，我依然注重奥秘，毫无能力，救不了人，扪心自问，宁不愧做。因此他谢绝伯特利布道团的盛情邀请，不敢加入，只答应在他们1931年的夏令会中担任主讲。虽然上节没有加入伯特利，但却为他们祷告，求主在他们北上环游布道时与他们同工。上节觉得他这次北上是受差会派遣，去考察十字运动，所以必须回去消差，因此他一心打算回兴化去。就在上节等着回兴化的时候，回顾以往的工作，做了以下总结：糊里糊涂，茫无定向，一位浮沉于新派潮流中，一位宣讲什么奥秘，结果是找不到出路。主云，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可叹多少同工同事运动，运了一法又一法，动了一期又一期，运来运去，动不了人心，救不了灵魂。殊不知主来是要拯救罪人，救灵才是无人当务之急啊。改造生命，岂不比改良生活更为基本，更加彻底呢？正失败而失望之际，主突然为他开路，领他到南昌去，指示他以救人之法，使他灵城得到一个绝大的转机。南昌美以美会的美国宣教士舒邦铎牧师第二次寄给上节一封迫切的航空快信，请他一定要到南昌去领会，措辞的诚恳，描写会众盼望之深切，使上节不能不受感动。但此时国共双方在江西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刚刚结束，伯特利的领袖因为途中盗贼土匪猖獗，所以凭爱心劝他不要去南昌。同时上节自己也是心在故乡飞，渴望回礼一行再出来做工，所以也无意前往领会，仍在盼望传道之日可以南回有期。忽然神的话达到他的耳中，说，去吧，南昌工作的时间到了，你去吧，为我打美好的胜仗。听了这话以后，无论他如何思家心切，无论途中匪事如何炽烈，也管不得许多了。次日上节就动身上船，溯长江而上，驶向南昌。1931年2月8日，上节到了南昌。2月9日上午，他对豫章男校学生做见证，把主在他身上所施的大恩说出来，使他们对真理发生了兴趣。下午在礼拜堂有奋兴会，但会众尚不知奋兴会为何物，耐心等了许久，才有八九十人姗姗而来，以后逐渐增加，但也不过百余人。晚上在洗马池礼拜堂查经，查的是马可福音，第一晚到了八九十人，后来加到二三百人。虽然道路因天雨泥泞，他们也打着伞到会，这样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上节自问，效果在哪儿？第二周，上节借宝灵女校转向学界宣传，最初也没什么动静。上节在痛苦中向主发出呼喊， 主啊，你叫我来只是刮刮耳朵吗？为何我不能领人得救呢？南昌的教会领袖有意请上节留干一月，因为他们召集三教区男女传道士开传道会，但上节急着要回闽消差，所以只好对他们说，我假期已到，理当回兴化，若你们急需我在此帮忙，我也乐意，不过请你们去电兴化给我延假一月吧。他们喜出望外，立即去电带上节请假。因传道会的会期还没有到，上节2月18日先到九江同文如立两校向学生讲道。他说，许多传道人不知重生成圣为何物，科学与社会服务尚不能摧残人的信心，唯独新派神学能完全摧残人的信心。西人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医院必亡。九江的信徒比较活跃，第一次聚会便有400余人，查经极受一般人士欢迎，见证则特别能感动青年，使一帮男女学生都像渴鹿般开始爱慕真理。每每会教会学校同文中学全校共约220人，1/5的学生决志归主，而且在会后还组织布道团在课余之暇热烈地出去布道，这是九江一个空前的大复兴会。回到南昌，距传道会开会还有一个星期，他们就请上节做青年奋兴的工作，求主在2礼拜内使宝陵、豫章两校都归主。上节要求他们都全体一致的祷告，作为奋兴工作的后盾。他说，若是你们西教士和学校教职员不和我同心合意绕城，耶利哥是塌不下来的。于是西教士和教职员分别组成了祷告会，上节得到了这个坚固的支持，就勇气百倍，敢高举十字架向前冲锋了。其实为了南昌的大奋兴，祷告的工作早已开始了。舒邦铎牧师和一位中国同工早在1930年就以整整一个月的功夫为他们的教会复兴祈祷，接着在1931年的元旦又开始继续不断的祷告，一直到上节到达南昌，恰好是50天。上节一生工作的转机可以说就是照端于这样殷勤诚恳的祷告。
用刀